就是把它分别为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事情，一种是罪恶的事情，一种是世俗的事情，一种是圣洁的事情。所谓分别为圣，就是一个器皿，我们把它从世俗和罪恶的事情当中分别出来，只用在上帝的事情之上。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分别为圣，不单指不犯，不去做罪恶的事情，而且连世俗的事情也不做。他说怎么样遵守呢？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就要预备好的一切，好预备我们的心，星期天来遵守安息日，并且今天一整天，我们注意啊，不是半天，不是敬拜的三个小时，然后下午就去 Costco shopping， 而是一整天遵守安息日。安息日可以有的活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敬拜，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还包括我们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的安息。好，我们感谢神，愿我们以一颗勤勉敬虔的心来领受安息日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晓得你所赐的安息日乃是圣的。主啊，愿我们将这一日归给你为圣。主啊，我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网上，在现场敬拜上帝的，都愿意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里面领受你的祝福，领受福音里面的自由，也警惕律法当中的辖制和奴役。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神，我们从这个星期已经进入到 Lent season， 就是大斋期。那大斋期呢，是从圣灰日啊，一个悔改的日子，一直到复活节，一共40天的时间。那教会也预备了40天的灵修，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新约部分，新约的部分，每一天在这40天与耶稣基督同行，一起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我想这是极其美，而且到了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教会预备了一个晨曦礼拜啊，我们会在一个公园里面来迎接在清晨来敬拜上帝。因此我们从现在就要来预备复活节的一颗心啊。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呢，仍然是在律法和罪中的奴役与在福音当中的自由。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好像做基督徒反而会不自由，或者说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会觉得做基督徒并不自由。但是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方式生活的时候，反而是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没有那么多的辖制。那么是这样吗？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更自由呢，还是在福音里面更自由？答案是很明显的哈。但是怎样在福音里面是更自由的状态？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啊，记述了他没有信主之前的经历。奥古斯丁的母亲 Monica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也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哈，敬虔的也是软弱的。年少的奥古斯丁才华横溢，放荡不羁，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就是我们古时的唐伯虎 啊，风流倜傥，风流才子。那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子描写，在忏悔录中他说，我承认我分不清肉欲和纯洁的爱，而终日沉溺于肉欲，而成为肉欲的俘虏。他说，我最令我喜悦的是爱别人，也是被别人所爱，但我的爱越过了友谊的界限，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上的爱，从我卑鄙的肉欲中和我青春期发育时的冲动中，好像有阵阵的乌云蒙蔽了我的心，陷我的灵魂与黑暗中，以致我分不清楚什么是纯洁的爱，什么是放纵的肉欲，二者掺杂在一起，欲火在我的躯壳内燃烧，把我推向肉欲的悬崖，把我抛入耻辱的漩涡里。他所记载的是他16岁到18岁，才华横溢。那当然他18岁的时候，他就娶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妾室，并且这个妾室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青年时候的奥古斯丁喜欢诗词歌赋，喜欢探索信仰，喜欢哲学修辞，而且成绩斐然，很年轻他就去到罗马去教书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他并不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哎呦，那个那么堕落的哈，那么没有本事的人，他是特别有本事的人，但是也是特别风流的人。他在罗马教书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你的这个妾室和你的身份不配，你现在身份很尊贵，所以你应该离开他。跟他一起十几年的这个妾室啊，他把他抛弃了。接下来他的母亲逼着他，要他娶一个12岁的小女孩。这个12岁的小女孩呢还没有成年，所以要等两年才能结婚，两年的后婚。他在后婚期间又找了一个情妇聘居。所以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中他说，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结婚的忠实对象，而是一个肉欲的奴隶，我又与一个聘妇同居，不过我们并不受婚约的约束。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看过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话，你就知道他信主之后他成为了一名修士。非常有意思啊，原来放纵情欲、风流倜傥的、放荡不羁、自由浪漫的才子，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去在这方面的事情的修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他失去了自由吗？但是奥古斯丁他这样子记载，他说，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留恋以往，并非因为我想念以前的事情，而是为了爱你，我的主，因为我喜爱你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满腔心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甜。这甘甜不是欺人的甘甜，而是幸福可靠的甘甜。我们会觉得这个奥古斯丁他好像他居然这样子，那不是失去了自由吗？世人一看 但是他享受的是极其幸福、极其美好的与主同在的自由。他所抛弃的是律法和罪恶的枷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明白什么叫做福音当中的自由。首先在福音当中的自由啊，它是一个情感上面的自由。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忧愁的基督徒，它是情感上面的自由。在律法和罪义的奴役下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是怎么表现的？如果我们是在罪和律法的奴役下，你就知道你情感，你可能会因为就是暂时的成功而有开心的时候，也可能会因为就是享受这种我们说这世上的这种享受哈，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不管是我们说电脑游戏啊，还是电视剧啊，你会享受这种享乐，但会你会发觉这个都是暂时的，好像精神上的鸦片一样。人家说宗教信仰是鸦片，实际上这世上的很多的享乐才是精神的鸦片，才是逃避的地方。我在中国的，我看过一个 YouTube 上面说，有很多游戏成瘾的人，为什么游戏成瘾？在中国那么多人喜欢，那么多孩子喜欢打 League of Legends，就是叫做什么什么传奇哈，传奇联盟哈。他的因为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压力特别的大，躲到里面就觉得自由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才叫做精神的鸦片啊，信仰并不是精神的鸦片。但是当我们躲进去的时候，你会知道是暂时的，它所带来的是长久的是忧愁沮丧。每当我们失去那个鸦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陷入到一种忧愁沮丧当中，最终面临的是地狱里面的永远的哀哭切齿。这就是世界上我们的说世界上的享乐所带来的。所以他在这里第24节25节，你看到他怎么样讲，他说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我们前上一次讲了两个妇人是夏甲和萨拉，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奴仆，是妾室，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他的妾室，他说这都是比喻，打比方。一约处于西乃山啊，在西乃山上，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生子为奴所赐下的律法是辖制人的，乃是下甲。当然是寓意的解经哈，但是打个比方，我们要注意不是按照旧约的原意去解经的，它只是打个比方。这下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换句话说，当时犹太教的耶路撒冷也是受到律法的辖制的，是奴仆的样式，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说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叫做恩典之约，仍然是恩典之约，但是以色列人对上帝恩典之约的这种误解，他们要靠着自己的肉体来遵行律法的时候，这个西乃山之约成了一个律法之约，成了一个奴仆的约，就是人希望透过自己来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保罗认为这些犹太人所传讲的是假福音，是让人做奴仆的福音。他在经文里面说，加拉太书的2章4节，他说有偷着进来，偷偷进来的哈，假弟兄，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偷偷的试探你，让你失去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你重新成为 奴仆。我们看到这个夏甲他的这种情感，就是我们现在为奴仆的一个描述。我们知道夏甲当他成为妾室有了以实玛利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喜出望外，非常开心，一定是吧，短暂的开心，从肉体上所得来的果子令到他开心，开心之后就产生了骄傲。当然骄傲之后受了苦待了以后又伤心沮丧，最后呢被赶出去的时候一无所有。这就是夏甲。我们看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生活在律法之下的这种情感表现，一切都是出于自己，达到标准的时候有短暂的快乐，你考上很好的大学，短暂的快乐，找到了工作，短暂的快乐，比赛赢了，短暂的快乐，看了电视剧，短暂的快乐。但是当你达到目标的时候，就因为快乐而骄傲，接下来失败的时候就因为失败而失望而伤心，最终失去一切，因为人死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人死如灯灭啊！你以为人死如灯灭，但实际上会下到地狱当中，承受永远的痛苦，一无所有。所以在情感上我们看到最终是会哀哭切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短暂的快乐转为极度的忧愁来概括在律法当中奴役的时候人的这种情感。我们的人生中喜怒哀乐是围绕着什么？我们可以想想啊，就是说你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究竟是围绕着什么？不是围绕着自己的成败吗？你看我们人生的喜怒哀乐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成败，对不对？而且我们靠自己在末日的时候必然是要失败，它的结局必然是以生命为代价。当然我们说如果在奴仆之下的生活是快乐变为忧愁的话，在福音下的自由的生活呢，就是忧愁变为喜乐。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经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这个自主英文叫 free， 就是自由，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耶路撒冷儿。经常地怀孕你欢乐，未产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你看这个福音当中的自由，它所带来带给我们美好的祝福是什么？欢乐，高声欢呼。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捆绑的，是为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不受约束的，因为他们不受律法的约束，而是我们在现在凭信心领受的美好的应许。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的8:4-8，你就会看到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因为年纪老迈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愚民的眼中看为稀奇，我在我眼中看为稀奇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 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你看他所描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街上有老人，然后呢有年轻的男女也在街上，城中有男孩女孩玩耍，它是一个极其美好和睦的景象。我们想想什么时候没有啊？乌克兰现在就没有，街上空无一人，四处荒凉。但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充满了和睦，所以这是凭信心之人所 领受的应许。它的结果是在自由当中的欢乐，高声欢呼。你想萨拉他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么多年，从最年轻的时候一直到90多岁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愁苦啊！他是不怀孕不生养的，但是他当他生了以撒出来，他怎么样？他要特别的欢乐，他要高声的欢呼，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应许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就喜乐。所以创世纪的21:6这样讲，6:7他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极其美好的，不是吗？而且这个我们上面第27，它是引自于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那个情况，大家是非常的喜乐，高声欢呼。所以你知道信主之人，当你真正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你的那个心情不是一个忧愁的状态，而是一个欢乐的状态，是一个高声欢呼的状态。在那个54章，以赛亚书54章最著名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知道第10节，第54章的第10节，他说什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们唱那首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并不离开我，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用你的信心真的是抓住那个应许了。你在这种喜乐平安中，你在赞美神，你说感谢神，你说你的慈爱必不离开，大山迁移小山挪开，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所以这个忧愁也要变成新约当中的基督徒也是同样，我们看他们比犹太人结出更丰盛的果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从礼仪的律法跟道德的律法里面得到了自由，所以他们遵行律法并不是带着枷锁。所以在恩典的时代，教会也同样领受了这样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啊？就是福音当中的自由战胜了律法的枷锁，萨拉战胜了夏甲。因此呢，我们的回应应当是欢乐高声欢呼的。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即使是圈里没了牛没了羊，现在在失业的状态，但是上帝一直保守着你，所以你不因为这个而成身上有枷锁。即使在乌克兰的战火当中，我们仍然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所做的上帝也不会定我们的罪， 你在主里面是不是没有那样子的枷锁呢？所以我们感谢神，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会因为这样子的艰难而有时候会忧伤，但是呢，当你真正抓住上帝的应许，凭信心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你就会高声欢呼。你看，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情绪变化。你说奥古斯丁他风流倜傥的时候，他享受这种欢愉的时候，他难道不开心？他真的开心呢，那么多女朋友，对不对？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这么多的女朋友。但是你知道，当他失去了他那个最爱的女朋友的时候，他的妈妈逼着他，他就失去了自由，他就失去了他那个最爱的妾室，他要把他抛弃掉，为了那个12岁的女孩子他不喜欢，然后他就自暴自弃，又去找其他的女人。你说他难道自由吗？但是在清苦的修士生活中，他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他享受了这种福音当中的自由，他的生活是幸福甘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圣灵中，当你用信心抓住永生的时候，你要是抓不住，那你没有办法了，你就会痛苦的。但你因信称义抓住永生的时候，加拉太书的3:8-9说，并且我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叫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一同得福。你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看到有的没有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电脑工程师，摩托罗拉的失业了以后，整个人就忧郁。但是我看到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人呢，因为摩托罗拉倒闭的时候就裁员70%，20%-30%留给 Google， 所以 Google 又裁员20%。Google 最后出了专利下之后，就留下10%的员工，90%都被裁员。那弟兄姐妹在裁员了以后，该上教会上教会，该生活生，并没有因为这个就一天到晚忧郁啊、沉溺啊、担惊啊、受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耶稣基督里面的福分。所以我们说这是情绪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还有包括性情的改变。第29节说，这第二点啊，性情的改变，自由是因为你的性情改变，要不然我们不会觉得自由的。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有两种人，我们前面在第23节说是分为按血气生的、按应许生，这里啊是按血气生的，29节啊，按血气生的、按圣灵生的。按圣灵生的就是用他的圣灵的，借着圣灵的做工，依靠圣灵，凭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的，这就是按照圣灵生的。你知道他在本性上产生了改变，那这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圣灵当他重生你的时候，你知道当上帝的灵进到你里面，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常常祷告，求的是就是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重新的塑造了你。没有圣灵重新的塑造，你想相信都没有办法相信， 想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都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不是说我脑子里面能想出来。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人。你重新在上帝的圣灵里面出生了，你的想法都不一样，你有不一样的性情。这个新的性情是极其美好的。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点是肯定，就是谁也逃不掉律法的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循律法，每个人都要达到期望。这个要求、期望、现实就是在那里。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就会同样，不管你是信的还不信的，啊，你都面临同样的期望，就是上帝的期望，上帝给你的律法的期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遵行律法，不论你是信的不信的，你都要去遵守，啊，你要完成一些期望，不论承担做父亲的责任、母亲的责任，不论你是信的不信的，你都要承担父亲母亲的责任，对不对？问题是它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做奴仆式的遵守，一个是自由的遵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性情改变。没有信主的人不愿意遵行律法。我们有的人说，谁说的？谁说没有信主我就不遵守律法？我都很乐意遵守律法的啊。难道这是真的吗？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有遵行美国法律的责任，对不对？但是真的人会遵守吗？人会自愿的去遵守吗？我们看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啊，注重的是什么啊？美国的这个国家体系啊，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尊重人权，这个的潜台词是什么啊？潜台词是，就是人不会自己遵行律法，人不愿意自己遵行律法，所以人需要监督，政府有议会监督，有法院监督，有新闻机构监督，有人权机构监督。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政府没有这些监督的话，它就叫做独裁的政府，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新闻自由，不尊重人权，没有人权机构，它就是个独裁政府。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本性就决定了他在律法之下是不自由，他看到那个要求他就认为是一个枷锁。那一个人什么样是自由的？就是当他性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他整个的心变化。你看在诗篇当中，我喜爱神的律法，我们是甘心乐意遵行神的律法。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这样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圣灵里面的人就不在律法以下，因为律法呀不再是他的主了，律法是他的帮助者，他不会抱着一颗惧怕的心来遵行律法。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们来体会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都经历了，你要是还没有信主，你可能会也会这样子看啊，这个基督徒做的事情呢，属血气的人啊，两种人，属灵的，属圣灵的，属血气，属血气的人常常不理解不明白。你比如说，为什么每天都去教会啊？多不自由啊！你看还要奉献，那不会损失吗？你奉献出去就没有了。那做得这么好啊，还要说自己有这有罪那有罪？你这么说，你不傻吗？别人都会看不起你的。又不能偷税，明明能钻讲那个 钻那个犄角旮旯，为自己多挣点钱的，反而不行。有便宜也不能占，连方便的时候说个小谎都内疚，这多不自由啊！诸多限制，你看基督徒就是傻。你知道哈，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基督徒是傻哈？这是因为这些事对于按照常人按血气就是 natural born 我们的肉体出生的人呢，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个枷锁，是个限制，是个要求。他们在里面不舒服，失去了利益，难受。我们呢就不一样了。你知道我太想周日来崇拜了。当你凭信心抓住应许的时候，那今天来教会崇拜太享受了。我太愿意奉献了。你知道我可以拿出我的奉献来奉献给神，然后还可以看到我所奉献的可以帮助到人，我太喜欢奉献。我不偷税，不说谎，不占便宜，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太舒服了。你会发现当基督徒他说谎的时候，他有时候这个偷了税的时候他没有遵守安息日的时候，他心里面多么难受啊！他心里面总是缺了一点。你知道哈，这个遵行律法对我们来说是自由，不遵守律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枷锁。对于没有信的人，遵行律法对于他来说是个枷锁，不遵行律法对他来说是个自由。你看，这就是这个区别。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按圣灵，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呢，做了 supernatural work 超自然的工作，它改变了你的心性。所以我们看到哈，按血气生的会逼迫按圣灵生。你要说到逼迫，那太自然不过了。因为按血气生的，他也希望你像他一样。把律法当作枷锁背在自己的身上，就像加拉太书人他们逼迫保罗一样，是吗？为什么要逼迫保罗？因为他们希望加拉太人像他们一样，把那些工作的压力啊，各样的要求啊，都背在背上，然后辛辛苦苦的挣到那么靠自己挣到那么一点点的快乐。所以他们才逼迫保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一个自由的福音，这是性情都改变了。基督徒你的性情跟没有信主的根本不一样。好，第三，不单只有性情上的改变，而且还有结果会不同。第三十节我们来看，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儿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承受产业。那个为奴的他的结局是没有产业，他的结局是被赶出去一无所有，就像夏甲一样，夏甲被赶出去一无所有，以实玛利一无所有，以撒承受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产业。所以属血气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的结果就是灭亡，觉得是享受自由，结果是灭亡。而属灵的人要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结果是永生。那个派伯牧师John Piper 他曾经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形容这两种自由，属世之人的自由跟属灵之人的自由。他说呀，他用的这个比喻的例子就是跳伞的例子。说有一个人跳伞，他在跳的过程中 他那个伞呢没有打开，打不开了。他是那样一个自由，叫做自由落体式的自由。所以奥古斯丁在没有信主之前，他那个自由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落体式的自由。在那短暂的时间内享受着在空中的翱翔或者滑翔，最后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粉身碎骨。他说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啊？基督徒的自由是雄鹰翱翔的自由，不是自由落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属天自由，因为圣灵赐给他能力，他要展开他的翅膀，在福音的自由当中享受欢乐，最后得到的是生命平安，永生的祝福。而且他能够眼界非常广阔，看明白一切。因此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八章五到六节就这样子描写自由落体式的自由，仍然是奴仆，在奴仆的枷锁之中。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所享受的这种自由啊，在枷锁当中。八章五到六怎么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情，属血气的人体贴血气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情。体贴肉体的就是结局是什么？死。体贴圣灵的结局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可以在主里面享受圣灵所赐你的自由，并且你知道你的结局就是最终的生命平安，这会给你带来生命当中的喜乐跟自由。第五章一节是一个总结，律法和罪的辖制，生命当中的自由，福音当中的自由。他说基督原因是什么？基督释放了你，基督把你从这个辖制当中释放。他既然说释放，原来就是在这个辖制当中，对吧？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的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他说你已经自由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辖制就是别人说你一句不好的话，你心里面伤心半天，你被奴仆的恶辖制，对不对？一没有一失败心里面伤心半天，奴仆的恶辖制，犯了罪了，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可能回到这个当中，但是当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告诉自己，耶稣已经释放了我，我不被这些东西辖制，任何东西我是充分自由，我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东西都不能拦阻我，而且我开开心心的今天来这里敬拜，我开开心心的不偷税不漏税，开开心心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享受上帝借着你的公义和诚实所赐给你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赞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人一生上帝的圣者看为善为美的，就是在人在上帝所赐给他的日子里面吃喝享受劳碌所来的份，在其中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当中是自由的。我们愿意你的爱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福音当中得到自由，并且我们愿意我们的性情能够随着我们对福音的领受不断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面对艰难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 以至于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都是心里忧愁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你必成就这一切的事，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自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